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要进入所谓灵恩的第三波。那第三波这个名词是Fuller 的一位教授 Peter Wagner 他所观察所命名出来的，也写了一本书叫做第三波，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啊，也翻成中文的。那么这个第三波的开始跟发展是从这个葡萄园的运动，从 John Wimber 可以说 initiate， 就让人好像看到圣灵有第三个的工作的重点。那么主要是不单单是透过葡萄园教会产生这样一个新的恩赐的重点或者侍奉的重点，乃是也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也经历圣灵的工作，但是他们不太舒服，不太愿意被 label 为灵恩派。包括中国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被圣灵更新，有些教会他们走灵恩的路线或者对圣灵开放，但是他们不太愿意被归类或者被标签做灵恩派啊 charismatic group 或者 charismatic church， 把他们归在这个灵恩第二波的这个的 category 里面。甚至有些教会他们愿意 being identified 被认定他们其实是属于福音派教会，包括葡萄园教会的创办人 John Wimber， 他被主接去之前在 Christianity Today 写了一篇文章，他觉得他其实不是什么派，他觉得他就是 Evangelical， 他就是福音派。因为很多的教会虽然他们经历灵恩对圣灵的工作敞开，但是他们不愿意有这个 label 灵恩派啊，所以就产生了另外的一群的弟兄姊妹或是教会，他们是跟灵恩第二波又区分出来啊，有他们的特点，有他们的一些的神学重点跟侍奉的重点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产生了所谓的第三波啊。那我们特别来介绍这个第三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啊，或者说其中一个 initiator 叫 John Wimber。 啊，那我想大家对于他的认识是从一首诗歌而来的，还记得这首诗歌吗？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对不对？啊，他所写的一首诗歌，歌词跟谱都是他写的，很有恩赐。这位弟兄，因为他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民谣歌手，能弹吉他。能够作曲啊，能够弹音乐，能够带领年轻人唱歌啊，所以他们的教会很注重敬拜赞美，所以这也是灵恩第三波的一个特点啊，一个主要的 initiator， 他神就给他这种音乐的背景跟音乐的恩赐，而且他聚会是用很 casual 的方式的。他可以做牧师，穿一个牛仔裤上讲台的啊。他们的教堂只是一个仓库，不是那种 cathedral 啊，很漂亮的，要花很多钱在那边装修的啊。我去参观他们在 Anaheim 的总部，就是一个原来是一个 warehouse， 就是里面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啊，一些 folding chairs 啊，就是很自由的，你可以穿个牛仔裤，就是可以去聚会的啊啊。他就是以一种很自由不拘谨啊，拿着个吉他，牧师就在那边弹啊，有时候领敬拜赞美 啊，那他们的祷告会也很活泼的啊，我参加他们的祷告会，你有感动你就走到前面就领大家祷告跪在那边啊，很 open 的 forum 啊，不是说就是一个牧师站在那边带领祷告啊，很 no 很低姿势，很自由，很活泼的一种的聚会跟敬拜。那么他是1963年信主，1963年那信主他就去参加一个传统的教会，那去这个教会聚会了好几次，那他刚刚信主也读一点圣经，那他也很单纯，所以有一次聚会完之后呢，他就蛮不耐烦的，就问那个牧师说 What is the stuff? 那个东西在哪里？因为他看的圣经，看到这些基督徒、使徒，他们都传道、医病、赶鬼，然后我因来这个教会来了好几次，为什么牧师只有讲道都没有给人医病赶鬼？所以他就问 What is the stuff?医生说那些神迹奇事在哪里，怎么没有看见？结果那个牧师就跟他浇冷水说，哦 no 这些东西只是使徒时代才有的，现在已经停止了，现在没有了啊！你要好好就是听到啊，就是读圣经祷告就好了。所以他蛮失望的啊，什么圣经里面明明有这些的应许，有这些的记载，那么今天的教会没有了啊，所以他心里面产生一个问号。那很奇妙，神也呼召他，他就出来传道。在1970年，他就在一个教会叫 Yopalinda Friends Church 被案例成为副牧师 Associate Pastor。 那在那边有5年的侍奉，后来被逼离开。为什么被逼离开呢？因为他有灵恩的经历了。他怎么样经历灵恩呢？其实他开始的时候也是受到这些传统牧师的影响跟教导，觉得这些 stuff 这些神迹奇事没有了啊，方言也没有了。结果他的姐妹、他的太太、他的师母有一种的精神病，就是好像吃药怎么控制都没有什么效。结果很奇妙，他的姐妹他睡醒的时候经历圣灵充满，讲方言，因着这样的浇灌充满，很奇妙的他的精神病就被医治了，就毛病就没有了啊，也没有吃药，本来吃药也没什么用，结果就因着圣灵这样的浇灌，他讲方言，病就得到医治了。所以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没有他骗的，圣灵的工作医治今天还是有。那更奇妙就是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到他的教会来讲道，讲完道就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那这个传道人本身是有圣灵充满的，结果他讲完道之后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这个弟兄姊妹就被圣灵充满，这些弟兄姊妹就讲方言，有些被圣灵击倒啊，乱作一团。那他站在旁边看了，他也很觉得奇怪啊，也是蛮怀疑的，究竟这些的经历是从圣灵来的呢，还是从邪灵来的呢，还是人的魂来的呢？他也搞不清楚。就那天晚上他没有睡，也不能睡，他就翻了很多的这些神学的书，很多的这些资料，他都去那边查考。结果发现不少人、不少教会也有同等的经历，同样的经历，所以他就开始比较有信心，比较肯定这些的经历是从圣灵来的，这些方言的经历啊等等。在后来他自己也被圣灵充满，也讲方言，也因着他经历了圣灵充满讲方言就麻烦了，教会就请他离开了。 所以他离开了教会，到了1975年，他就进了富勒读他的教牧学博士 Doctor Ministry， 就专门研究教会增长。那么很奇妙，因着他进入富勒去读这个教会增长，他就认识了当时的系主任 Peter Wagner。那 Peter Wagner 本来是福音派的一个领袖，跟这些五旬节的教会或者灵恩派的教会都保持这个安全距离的，彼此尊重，但你不要来跟我讲什么，我也不来麻烦你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因为 Peter Wagner 他是宣教系的主任，他也教书，他的很多的学生被差派到全世界，到非洲，到南美洲，到东南亚，然后从他的学生的经历跟报告当中，他发现很多的学生他们工作有果效，就是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医病，传道，赶鬼，跟这个老师讲好多的见证，那其中有一个见证，他在灵恩第三波这个书里面也描写的。我过去也提过，就是讲到他的一个学生被差派到印尼一些外岛那边传福音，那这些的 native 这些土人呢都是非常迷信的，而且里面有一个巫师很有这种的异能的能力，有一天就挑战这个宣教师说，你要离开，不要在这里传福音，假如你不离开的话，你就像墙上这个月历一样，要马上断为两半。哇，这个月历真的啪就裂为两半。但这个的宣教师他真的是有信心，他也真的是相信耶稣给他的权柄，结果他就说，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月历要符合如初，结果马上这个月历就真的就符合了。然后他马上就做见证说，撒旦的工作是要人像这个月历一样分裂，耶稣基督的工作要人符合和好，与天父和好，人与人和好。哇，就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就带出来了，哇，大有全能，福音就在那个地方传开了。所以类似这样的 report，他的学生，他所信任的学生，一个一个的这些见证传到 Peter Wagner 的耳中，他不能不上心。而且当他去到这些宣教工厂里面去走一圈一看，真的是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学生，他们的教会就复兴了，人数就增多，很多的神迹奇事见证，有些弟兄姊妹就跟他分享，这个不能假的。所以他都对圣灵的工作敞开。那么很奇妙的，他对圣灵的工作敞开呢，他就邀请 John Wimber 在1982年1月份在富勒开了一门课叫 MC510， 可能 M 是代表 Mission 哈。那这门课呢就叫做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The Miraculous and Church Growth。 那为什么 John Wimber 会那么大胆，会在这个福音派的神学里面开这样一门课？因为之前他的老师 Donald McClavin 马盖文博士多年在富勒教这个教会增长，他所写的书《教会增长》是我们必要读的啊。我们在华神也读他的书，因为他以前他的老师呢在富勒开过一门课叫 Divine Healing and Church Growth， 神医与教会增长啊，就好像林道炼院长所写的一篇文章啊，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所以院长都讲这些，我们华神的学生都可以大胆的开始讲。所以 John Wimber 就邀请Peter Wagner 就邀请 John Wimber 开这门课。前面两个小时是教导，从圣经里面去教导这些神迹奇事的事， 从世界观里面去教导。好，然后后面的一小时呢就是实习。John Wimber 就带着学生给这些有病的、有需要医治的，无论是内在的医治、外在的医治，就为这些同学按手祷告。结果好多的神迹奇事彰显在 classroom， 在教室里面。哇，这个好多的牧师、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涌来这个课了，爆满了。人多到一个地步呢，就学校开始有些的 reaction， 因为这些基要派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就开始有些的批评了。怎么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给一边赶鬼呢？那个 John Wimber 是何许人呢？他也没有博士学位，怎么样个原来是歌手的人来富了神学院做教授呢？诸于此类风风雨雨，到最后这门课就被停掉了，很可惜。那么当时的校长是 David Allen Gilbert， 哈，那么他也很难做啊，各方面的压力啊，就只有牺牲了 Peter Wagner 跟 John Wimber， 但是也获取富勒神学院受到种种的这些压力。那么 Peter Wagner 也受到一些的压力，但整个 background story 我们不知道详细，但是我们只能够看到后来 Peter Wagner 就离开富勒，就参加了葡萄园教会的侍奉，可能也因着这个 incident 这个事件可能有一些关系，我们不知道。那么这门课呢，我们中国教会也有一些同工参加。我听这个亚洲贵族协会的创办人王一平弟兄 Asian Outreach One of the founder David Wang，他当时在富勒装备也修了这门课。那么还有一些别的中国教会的领袖，我不确定苏文龙牧师有没有，也可能有，我不知道哈。但是就是说有些中国教会的领袖也 eyewitness 这门课的情况哈。那他在课里面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都被蒙蔽，都有非常严重的偏差。他提到在18世纪当时一般人的世界观包括基督徒都受到这个自然神论的影响 naturalism， 就在18世纪。那么19世纪受到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的影响。那么因着这个19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影响，到一个地步产生所谓的心态神学 criticism， 圣经的批判学，高等批判、低等批判啊，这个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啊，这个摩西五经是 JEDP 有几个来源把它编在一起的啊，然后圣经只是一本宗教的经验的一个记录，跟任何的文学作品是一样的，是有很多错误的，圣经不是神的话等等，来批判，用这种理性主义，用这种 academic skill 来批判圣经，甚至产生所谓的不信派啊，这种违反理性违反科学的，怎么童女可以生耶稣呢？所以这个是一个 mythology， 是神话，耶稣怎么可能复活呢？诸于此类，他们不相信神迹啊，不相信耶稣的十字架替罪代死，就因着19世纪的 rationalism 的影响，教会产生所谓的 liberalism 新派神学。那么从19世纪末的新派神学的这种浪潮的冲击，当时厉害到一个地步，大部分的神学院都受到新派的影响，所以包括当时很有名的 Princeton 神学院，本来是长老会信仰很纯正的，相信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他们也变成新派。所以里面的几位教授啊，包括 Grant Mason 包括 Van Til， 他们就离开了 Princeton， 就去到费城成立的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啊，就是完全是对抗新派的。但是新派的力量太厉害了，大部分有名的神学院都被他们占领，而甚至 当时好多的教会，差不多有一半的教会，在这些大宗派里面，包括浸信会也好，卫理公会也好，长老会也好，都走新派的路线，讲社会福音，讲爱心等等，啊，所以是非常的严重。然后神清洗了两个 movement， 第一个 movement 就是所谓基要派运动 fundamentalism， 啊，来高举我们基要的信仰。所以我上礼拜提到了啊，这个基要派的 five points， 包括相信圣经无误啊，耶稣的神性人性，童贞女儿生啊，耶稣在十字架钉死的替罪代死，然后耶稣的再来啊，五大点来对抗这个基要派。但是更奇妙的，就在二十世纪初，神圣灵浇灌带出了五旬节的运动，这些不信派，这些信派说没有神迹奇事，结果圣灵的恩赐就在这些五旬节的教会当中彰显，医病赶鬼异能，而且这些教会在非常快的增长，新派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少，有些是关门的，但是五旬节派的教会，哇，神召会等等不同的教会，五旬节中的教会不断增长，而且差派好多宣教士到非洲，在亚洲在传福音。也可以说因着这个19世纪的 rationalism 产生，神面对这样的一个错误而带来五旬节的运动。那么 John Wimber 的分析，到了20世纪 20th century， 他说是 materialism， 从这个 naturalism 自然神论，到这个理性主义，到物质主义，好像看不到这个灵界的世界，一切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只有物质，这个物质的宇宙。然后他指出，当时基督徒在20世纪一个很错的世界观 a wrong world view， 把这个宇宙世界二分，一个是 heavenly spiritual realm， heavenly realm， 一个是 earthly。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这个地上的属地的这个范畴，这个物质世界，那将来呢上天堂，这种天国是将来的事情啊，神的同在荣耀能力是将来的事情，好像神的国度没有进入到人间啊，这是一般基督徒的世界观。但是庄明伯伯说 No， 这种二分的世界观是受到物质主义，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其实我们今天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神的大能，神的权柄是在我们中间的，我们今天就可以 get a foretaste of the heavenly realm。所以他说应该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个的所谓中间层，就是神的国度在人间。但是在我们传统的世界观呢，把这个中间层 exclude， 就是二分物质现在的世界，将来神的国度天堂，在地上看不到神的国度荣耀跟权能，这是传统的世界观。但他说 No， 今天神的国度的确已经在我们当中啊。我们来看他引的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这个，哇，我这个讲义密密麻麻写到哪里去，我们先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那这节经文我们中文圣经翻的不是很好啊，英文圣经 is better translation。 路加福音十七章 Luke chapter 17 verse 21， 最后一句，因为神的国都在哪里啊，你们心里。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内心，其实原文不是，原文是什么， 在你们中间。The kingdom of God is among you. 神的国度今天已经降临在你们当中。而神的国度的 kingdom sign, 这个国度的记号是什么？就是全道医病赶鬼。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甚至耶稣自己亲口的做见证，神的国度会带来一些记号的。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也就是什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神的国临到我们，神的国在我们当中，不是毫无现象的，不是毫无记号的。 There is the kingdom sign. 就像耶稣当年，我奉我靠着神来赶鬼，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所以神的国度今天是在我们当中，会有国度的权柄能力彰显出来的。那我们回到 John Wimber 他的侍奉跟蒙召，那他1977年住在这个 Calvary Chapel 开始灵恩的聚会啊，借这个地方，那居然五年后这个聚会有2000人参加。然后到了1983年就搬到 Anaheim 现在的总部，一个 warehouse, 一个货仓。那么很快就增长到5000多人，也就是葡萄园教会 Vineyard Church 的总部。但是他刚刚出来侍奉，就说他被圣灵更新，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相信这些医病赶鬼的恩赐。但是他在侍奉当中经过了十个月为人按手医病，结果没有一个得到医治，所以他也很 frustrated, 很灰心，甚至他的会众，他刚刚开始出来带领的教会人数就开始越来越少。结果在他没有想到的有一次的探访，他去探访一位姐妹，她有热病，他就也没有想到会 work, 他就是为了按手祷告一下。结果当他一转身离开病床，这个姐妹说，哇，牧师，我好像整个人好了啊，我的发烧好像没有了啊，他就开始有信心起来啊，然后就开始很积极的就为人祷告医病，感谢神，他的恩赐就越来越显明了啊。所以他等候了十个月，或许我们也要等候一段时间啊，但是啊，希望不要那么长。那他本身的神医神学是什么？他的神医神学我觉得相当成熟。因为你记得在这个第一波里面，很多都接受 A.B. Simpson 的影响，宣道会的创办人啊，或者说神召会的他们的宣告，耶稣不单是 Savior 也是医治者，对不对啊？十方福音也强调耶稣是医治者。 A.B. Simpson 强调在救恩里面有什么，还记得吗？不单有赎罪，还包括什么？医病的恩典。在神的 Atonement 里面，在这个救恩里面是包括了医病的恩典的。所以你得救之后 You are entitled to be healed、啊、你没有得医治一定是你信心不够，或者你有罪。假如你信心够的话， 你是应该会得到医治的，你有病是不应该看医生的，因为耶稣是最大的医生啊，这是在第一波里面一个普遍的一个教导。但是 John Wimber 在这方面有非常成熟的看见，他特别提到说 Although physical healing is not in the atonement, but it comes to us through the atonement.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指出 A.B. Simpson 的问题，他说对，在救赎里面，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里面，这个救赎的恩典不包括医治的恩典， It's not included， 但是呢往往医病的恩典是从这个救赎的泉源涌流出来。你看到他的那个定义的那个巧妙严谨，这个 healing 不是在这个 atonement 里面的一部分，耶稣的救赎绝对应许我们，包括了什么？我们上次提到就是我们常常相信的，对不对？罪的赦免，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得圣灵内住，对不对？与神和好，得新生命，这些是一定一定得到的，只要你信耶稣。但是救赎里面不包括 healing， 所以你不一定信了耶稣你病就得医治。好，但是他说往往在耶稣救赎的恩典里面会流出医病的恩典， as a special grace，as a special grace， 不是一个 entitlement， 也不是一个 general grace， 不是你一定得到，乃是因着耶稣的救赎，他的怜悯跟他的主权，有一些弟兄姊妹经历医病的恩典，这是神的主权。所以 John Wimber 他非常强调神的 sovereignty， 神的主权。那我相信可能是因为他受到 Louis Berkhof 这个 Reformed Theologian 的影响，他最后的一篇文章叫 Christianity Today， 我希望我能够有机会把它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他说他最爱读的一本书除了圣经之外，你知道他最爱读的 一本书是什么？ Louis Berkhof 所写的 Systematic Theology， 就是我们在系统神学所指定的参考书，那么厚的系统神学，除了圣经之外，他最爱读系统神学，而且最爱读 Louis Berkhof 这个 Reformed Theologian 的系统神学啊。这本的系统神学虽然蛮古旧，但是今天在 Westminster 他们还是用这本做参考书的。新加坡神学院以前陈中道牧师在那边教书的时候，也是指定学生要看这本的。我在华神的时候也是黄老师指定我们要看这本书的，很好的一本 Systematic Theology。 他说他不晓得看了多少遍，但是很可能我们一遍都没看完啊，可能也没有人看过啊。啊，好，有问题。有，他有一本中文的简单的翻，也翻译成中文的简单的，但是那个他原来的那个比较是 full size 的，是很厚的啊，但看一下那个简单的也不错，有一个 concise 的啊。那么 Louis Berkhof 是 reform 改革中的神学家，非常强调神的 sovereignty， 然后他受到他影响，所以他甚至讲说他不会随便的好像给人一些的服侍或者医病，他说他只愿意圣灵的感动带领来做个别的医治跟施工啊。所以他讲一句话，他说 A divine appointment is an appointed time in which God reveals himself to an individual or group through spiritual gifts or other supernatural phenomena。 他说你能够经历这种圣灵的恩膏、医治和能力， 是需要被圣灵带领，是一个圣灵的 divine appointment， 才能够有这样的彰显。啊，不是说每个人按手自然的得的医治 ，no， 只有在圣灵的实践里面，圣灵的安排之下，你就被圣灵充满，或者说你就得着医治，那个是圣灵的主权跟实践。啊，我们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就是传道，我们就是帮助人为人祷告，但是是否得医治 depends on God's sovereignty。 If it is God's time and God's will and God's divine appointment， 你轻轻给他一按，你都没想到会有医治的，突然间他就得医治了。就像昨天晚上我们都没有想到的，给 Amy 一祷告，他的脚趾就能够动了，都可以起来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但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解释 John Wimber 非常平衡的一个地方，我相信是因着他受到 Louis Burkhoff 这个 systematic theology 的影响。那第三啊，刚才讲到这个 atonement 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引用以赛亚书53章，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像耶稣的救赎都包括医治的恩典，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好， not included， 你好好看罗马，看保罗的书信啊，看新约圣经，你找不到一个经文说你信耶稣病得医治，找不到这个应许。 Can you find it？ 找不到，对不对？啊， believing in Jesus and your illness can be healed， there's no such promise， 对不对？找不到。啊，但是我们相信因着圣灵的恩赐，神的怜悯，透过十字架的大能，有这个医病的恩典跟恩赐的彰显，是个 spiritual grace。 就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异能的恩赐，有知识的言语或者智慧的言语，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是 gift， 是 gift，不是 entitlement。所以 John Wimber 把这个问题呢做了很好的说明。那第二，他提出神的主权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得病得医治，有些病不得医治，啊， divine appointment 的观念。第三，他不单注意重视这个外面的得医治，啊，他更注重要透过给人祷告医治的事工，要把这个被撒旦所捆绑、所伤害、所破坏的人全人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所以他也重视里面的医治 inner healing， 不但是外面的，是一个 whole person， 不是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你这个痛我给你按手一下，哎，不痛了。但是这个痛的背后是否是有撒旦的权势呢？有罪的问题呢？有捆绑的问题呢？需要透过祷告跟他谈，让他整个人 as a whole person 得到医治，得到完全。啊，所以他的医治的施工更成熟。好，解释葡萄园教会他们的一些的特点。感谢主，我们中间有中国葡萄园教会哈，我们有几位同学啊，这是 Chinese Vineyard 哈。那希望我们能够传承到 John Wimber 的这种的意向。好，那另外一个特点，他注重全能布道 Power Evangelism。他把恩赐跟布道结合在一起，布道他有点归回到第一波的重点。第一波得着灵浸说方言能力，为了什么 mission， 大家到了第二波灵恩运动，重点放在恩赐。 那么 John Wimber 看到的重点是接着恩赐要应用在布道传福音的施工上面。然后我想我们也听过他的一个见证，他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位 gentleman， 然后在旁边是这个男士的太太，他也不知道，他都开始跟他聊天，都开始都跟他讲话，然后突然间神就给他看了一句话，他就问他 Do you know Linda？ 问这个 gentleman， 你认识这个女生吗？结果没想到这个男士脸色马上发青，好害怕，原来这个 Linda 是这个 gentleman 的 mistress， 是他的情妇，情妇太太在旁边穿播啊，糟糕啊，所以他就把 John Wimber 就拉到二楼头等舱呢，就问他你怎么会知道 Linda 这个女孩的事情，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哎呀 John Wimber 糟糕了，都不晓得怎么讲下去了。结果另外一个字神让他看见 adultery， 他就简单回答一个字淫乱，哇，这个男士整个都瘫下来了，你就是跟这个女孩 Linda 有淫乱的关系，哇，他吓死了，我这个隐秘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的，怎么这个陌生人居然把这些丑事讲得那么清楚，明智的讲出来。然后 John Wimber 都跟他传福音，要他脱离罪恶，带领他做决志祷告，也就是 John Wimber所强调的全能布道，布道不是单单只是用话语的布道，需要运用不同的恩赐，医病的恩赐，知识言语的恩赐，智慧言语的恩赐，能够让人看到神的全能啊。所以有几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的啊。我们先看四福音的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好，所以信的人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第二个经文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好，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后面一点，到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章第三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要我们再翻到前面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三十节中间，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然后我们再翻到罗马书，保罗自己的见证，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十八节，找到妹童来读，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强调神迹奇事的能力，不单是借着言语，不单是借着话语传福音， 更借着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John Wimber相信传福音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跟恩赐，所以他提出全能布道 Power Evangelism， 让人看到神的权柄、神的能力。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John Wimber 跟 Paul Kane 在结合的事情。那么在我们先介绍一下 Paul Kane 的一些背景，简单的背景。 Paul 的母亲在40岁的时候才怀孕，但是她怀孕的时候已经有 cancer 跟肺结核，医生说她绝对会死，这个孩子也不会健康的出生。但是很奇妙的，天使跟她母亲显现说他要生一个儿子，生出来而且要给他取名为 Paul， 因为他的一生要像保罗一样能够为神做见证，而且有各样的恩赐。然后当 Paul 八岁的时候，很奇妙，就是他的母亲的平安把 Paul 诞生了。然后 Paul 到八岁的时候，诅咒向他显现，跟他说你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被神用。很奇妙，他十多岁的时候都开始出来主领聚会，神医布道。要到1987年他就参与了 Kansas Fellowship、跟他们一同来同工。要1988年12月 John Wimber 慕名去 Kansas 找 Paul Kane 跟他交通。那么 Paul 就当时跟 John Wimber 发预言，就说神带领你来找我，我们将来会有一些共同的合作的侍奉，而且神会给我们一个记号，给你一个记号，就是在一两天之内在你所住的地方会有地震。哇，那么有信心的算考，哇，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地震了。结果当 John Wimber 回到 LA 当天，他所住的地方就有地震。所以 John Wimber 不能不信神的带领，所以就邀请了 Paul Kane 包括他的 Kansas Fellowship 的同工，就成为葡萄园事工的一部分。但是因着 Paul Kane 参加了葡萄园的事工，好像越来越注重这种 predictive prophecy， 这种预言性的恩赐啊。那么 John Wimber 的同工对于这样的一个的重点不是完全的赞同，所以就产生教会内部的分裂。我还记得我1992年离开湾区，我就先开车到 LA 去访问这个葡萄园教会。那个时候是1992年大概7月份，我没想到那个时候正是他们教会闹分裂，我根本不懂也不知道他们教会在闹分裂，但是我就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就觉得怪怪的，发现他们出来跪在前面祷告啊，有些就是用祷告来控告教会。要 John Wimber也出去祷告，流泪祷告，认罪祷告，为教会的爱合一我和睦来祷告。我都听得一头雾水，原来他们那个时候正就是为了这个 Paul Kane 的事情教会在分裂啊。后来的确有一批同工离开了，然后 Paul Kane 也离开了，然后他也承认他的一些偏差跟错误，所以就保守了教会的和睦啊，这是其中的一个 incident。 那第二个 incident 呢，就是在 Toronto 靠近飞机场的一个 Vineyard Church， 一个葡萄园教会，所谓 Toronto Blessing， 当时的牧师是 John Arnold， 圣灵的大大浇灌在这个葡萄园教会，很多的神迹奇事，有人被圣灵击倒看异象讲方言，甚至当中有人 发出蛇的声音，动物的声音，很多混乱的事情。所以 John Wimber 听到这些 report， 他就叫 John Arnold 停止。但 John Arnold 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不要拦阻圣灵的工作。这个 John Wimber 只有发出这个开除的命令，把他这个葡萄园就是 excommunicate， 把他开除出去。那这件事情也做成葡萄园教会的一个的伤害。好，那但是 John Wimber 的决定对还是不对，很多的 controversial， 但是很明显就是越来越多人认同 Torrental Blessing 的确是圣灵的工作，只不过没有分辨恩赐在当中彰显。因为在圣灵复兴的时候，教会是 open 的，有些可能是交鬼的，或者说有邪灵的，他们也进来混在当中，要把这个聚会搞砸，然后他就倒在地上，然后发出怪兽的声音，蛇的声音。其实假如当时有分辨的恩赐 Gift of discernment， 把这些人把他拉出去，或者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不要有这种怪兽的声音，蛇的声音，那种蛇的那种动作，那么就不会产生这些的分裂或者攻击。那么也有人评论 John Wimber 好像没有跟上这个 Torrental Blessing 圣灵这个更新运动，好像葡萄园教会就越来越跟福音派教会、福音派的路线越来越接近，好像这个第三波的复兴跟更新好像就不那么明显的在葡萄园教会里面在开始在继续的推动。但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这两个 incident 但是是的确对葡萄园教会产生很大的 impact。 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然后我们下一堂会对整个灵恩第三波的一些特点做一些的分析，然后再花点时间讲到灵恩的第四波，然后到希望到最后还保留15分钟来给我们一个 total review。